前几天，中国公安部正式发布了新版的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征求意见稿，新国标一经推出，很快就上了热搜。那么这次的新国标都改了哪些内容？又会给中国汽车产业带来哪些改变呢？新版的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林林总总上万字，对比2017年版一共184处修改，其中最重要的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是对起步速度进行了限制。新的标准里是这么写的，乘用车每次上电点火后，发动机自动启停除外，应处于百公里加速时间不小于五秒的默认工作状态。显然，这一条针对的是越来越多的大马力车型。拜各种赛车电影所赐，很多人都有一种马力情节，觉得马力大、加速快的车才是好车。车企也抓住了这种心理，统统都把零百加速设计成核心卖点。再过去，无论再怎么折腾，因为发动机和变速箱的物理特性本身就决定了百公里加速很难少于五秒，就算有，那也是专门为赛道而生的专业级赛车，价格昂贵，普通老百姓根本接触不到。但到了电动车时代，情况就完全变了，电动机转速极大，加速极快，瞬间就可以获得很大扭矩，把车的零百加速性能做到五秒以内是很轻松的事情，甚至可以说电动车就是为零百加速而生的。这样一来，原本在百万级超跑上具备的性能，现在20多万的电车上就能实现。别说普通白领了，就连一些鬼火少年，凑个几万块钱首付也都能开上赛车级的汽车。大马力车廉价化之后，好处就是让普通人也能感受到那种汹涌澎湃的动力。但坏处是，车的性能上来了，人的驾驶技能没跟上，驾校那些老破车是不可能教大马力赛道级的驾驶技术的。为啥这两年失控冲上绿化带的车越来越多？就是因为驾驶技术和车的性能不匹配，所以有必要对这种单纯追求大马力和加速性的风气进行限制了。但不是说不让车企造大马力车，而是在不改变汽车马力的基础上打了个限制补丁。你想要那种小于五秒的弹射起步的感觉？可以，但这个弹射模式必须手动开启，而且车辆每次熄火之后又回到了五秒之外的普通模式，想弹射起步那还要再打开一次才行。这也算是一种提醒，你亲手解锁的性能模式再出失控出事故，那可就是你自己的责任了。第二则是电池安全。电动车自然一直是很多人顾虑的关键，而这次的新国标就对电池包升级了多项要求，比如不起火不爆炸。当然指的不是车祸后不起火不爆炸，这不太可能做到。这个不起火不爆炸标准是试验指标，就是人为制造电池单体短路之后，电池包满足长时间不起火不爆炸的要求，特别是对经常快充的电池还有特殊要求，也就是要在300次快充循环电池健康度降低之后把电芯拆出来短路，同样也要做到不起火不爆炸。这显然就是告诉车企，你们不能光拿新电池测试，旧电池也要测试。这样就要求电池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必须足够高，在快充情况下的物理特性不能发生太大变化，而且在短路发生热失控后，车内系统要发出报警信号让车主知道。在发出热事件报警信号之前以及发出热事件报警信号之后的5分钟内，还要乘员舱无可见烟气，而旧版要求只要5分钟不起火不爆炸就合格。这么来看，新版对安全要求有了很大提升。那要是路上被石头或者井盖碰到了电池包怎么办呢？毕竟这种情况是起火的主要原因。所以新国标中新增了电池包底部碰撞防护设计，这个设计要经过专门的电池包碰测试，也就是用直径30毫米钢球以150焦耳能量撞击电池包最薄弱部位，要求无泄漏、破裂、起火或爆炸，且绝缘电阻达标。第三是门把手的功能。随着新能源车出现，关于门把手的吐槽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这些年车企不知道怎么想的，一窝蜂的跟风隐藏门把手，追求那一点减阻性能和极简美学效果。但汽车诞生100多年了，门把手绝不是一个只用来美观的部件，它需要应对长期高频使用的磨损、极端天气的侵蚀以及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开启需求。传统门把手里面都有着复杂的机械连杆、锁止机构、防误触装置， 每一个零件都在为安全和可靠兜底。可是隐藏式门把手呢？也许好看了，风阻低了，但安全和可靠的代价，最后还是车主承受。冬天门把手被冻住倒也罢了，关键是出了事故之后打不开门，而且车门上光秃秃的，外面人想救援连个施力点都没有。有多少人是因为事故后无法及时打开车门逃生，最后被活活烧死在车里的？所以新国标里专门对车门把手进行了一次全面详细的规定，不仅仅限于隐藏式门把手，就连非隐藏式门把手的设计隐患也给规定了。无论是内把手还是外把手，都要配备机械式解锁和开启装置，电动门把手也不例外。而且这次还新增了装备电子控制式车门锁止系统或自动激活式车门锁止系统的汽车，当不可逆约束装置展开时或动力电池发生热事件时，非碰撞侧车门应自动解锁。也就是说，如果发生碰撞或者自燃，非碰撞侧车门必须要自动解锁，无需工具就能打开，方便乘员逃生。第四是智驾系统。智驾是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核心卖点之一，这些年出台的新车无不拿自己的智驾水平做宣传，但是鱼龙混杂的情况下，部分车企滥用高阶智驾、零接管等概念，模糊驾驶辅助与自动驾驶界限，进行夸张宣传，很容易误导车主干出方向盘脱手、行驶中睡觉等危险行为。就算车主不分心，那么多智驾的水平也参差不齐，特别是在混合交通、占道施工等复杂场景下，可靠性也非常值得怀疑。所以新国标关于智驾就明确提出了三类约束。第一个约束是每次启动智驾功能都要确认驾驶员接受过相关培训，需通过人脸、指纹识别或输入账号密码，家人朋友不能用他人账号体验。也就是说，家里的一个人培训过能用智驾，而另一个人只要没培训过，哪怕开的是同一辆车也不能开智驾。第二是行驶中要实时监测驾驶员手部是否在方向盘，视线是否偏离道路，杜绝智驾脱手，也禁止开智驾时看手机、睡觉等危险行为。如果驾驶员长时间不理会提示和警告，那么系统就必须采取措施，比如减速、辅助停车或者退出智驾。第三是设计运行条件，系统只能在其设计好的路况、天气和速度的条件下启用，翻译过来就是车企没有测试过的场景就不能开启智驾，等于变相提高了可靠性。总之，从人到车全都画上了红线，目的就是坚决杜绝把 L2 级的辅助驾驶当成自动驾驶，让辅助驾驶回到辅助的地位。除了以上这四点，新国标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零碎要求，比如档位、灯光、喇叭、除霜除雾、雨刮、车窗升降、辅助制动、智驾激活等关键功能必须配备实体按键，这样一来驾驶员就不用在开车时视线脱离前方而去操作屏幕了，也避免了车机突然死机或者屏幕突然故障时这些关键功能无法使用而造成的隐患。再比如当车速超过10公里每小时时，驾驶室前部显示装置必须关闭娱乐影像和游戏功能，防止分心驾驶，也就是说不能在一边开车一边刷剧了。还有近两年开始流行的零重力座椅和后排旋转座椅，新国标也有了要求，比如驾驶人座椅靠背最大角度应小于或等于35度，对于可旋转座椅，行车状态下应可靠固定在前向位置，并确保乘员向前乘坐状态。所以为什么要搞出这些规定呢？其实新国标通篇只讲两个字，安全。毕竟汽车是要在路上跑的，安全第一。但是过去这些年，中国汽车市场陷入疯狂的销售战中，每个车企都在绞尽脑汁琢磨各种各样能为车主提供情绪价值的核心卖点。这些卖点有的很好，但不得不承认更多的其实是有安全隐患的。这种忽视安全的创新，不仅是对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中国汽车产业长远发展的不负责任。毕竟安全才是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那么这份新国标将会给中国汽车产业带来什么呢？要知道新国标有184处修改，这些修改都是要强制落实的，有的修改还互相交叉，有的改一下软件就行，有的甚至要改动硬件，而且只有一年的过渡期。这样车企无论是设计成本还是测试成本 都要飙升。一些企业还能支撑，无非就是人海战术，利用短短一年时间按标准改了，然后送去测试就行。但是一些缺乏技术积累的车企和资金压力大的车企能这么干吗？汽车的最大成本在哪里呢？不在生产，而在研发。现在国标这么多修改，如果改就相当于把车重新再设计一遍，要花更多的钱，而且安全更高的同时成本也在提升。如果不改，那到了2027年，这些投巨资设计生产出来的车很可能就不能卖了，那怎么办？所以新国标对一些车企是个巨大的坎，搞不好直接死掉都有可能。可以这样说，毫无疑问的，中国汽车行业又将会迎来一次全面洗牌。